弟兄姊妹早晨，今日嘅题目系忍耐，希望呢一刻你唔需要忍耐。今年我哋嘅主题系以爱见吾家，咁相信你听咗差唔多好多堂嘅道之后，都会学到好多需要做嘅事情，例如点样同家人沟通，又或者系怎樣去處理你的情緒，你不要發怒，在家庭當中怎樣去帶領家人去敬拜，去親近我們的主，又或者是怎樣去愛你家人。很多事可以去做，我們去回應這個題目的時候，很多事可以去做，但 我前幾天想到一個事實，雖然我們很多事可以去做，去回應家庭的需要，但有些情況是你什麼都做不到的。我發現到在家裡面有很多的情形，有些事的發生是你令到你是無計可施，是什麼都做不到。例如家人，如果有人患了重病的時候，一些長期的病患，一些長期的嚴重的病症，你只能夠望住他那個病情慢慢的惡化，但是你除了照顧他之外，帶他去看醫生覆診，為他祈禱之外，你做不到任何事情去幫助他的病情。一些嚴重的病症大家都知道那個能夠醫好機會好微，好微小，中風啊，老人痴呆症啊，嚴重的癌症的復發啊，有時你真的望到真的束手無策。又或者一些情形，譬如你家的小孩子生出來有些不健全的情況，無論身體上面的一些不健全，或者智力上面的一些的缺陷，人能够做得到的可能能够可以减轻或者一些的帮助，但是绝对人的能力不可以将那个问题完全的去除，不可以根治那个问题。又或者之前讲过话怎样去跟家人沟通，但你发现到你的家人有些的背景的问题，令到你无论怎样沟通都好，你怎样改善你的沟通技巧都好，你跟他之间依然有一些的摩擦，又或者就是怎样沟通，或者你怎样说话，怎样去避免问题发生都好，但是他依然那个问题依然束缚住他，依然困扰住他。我记得有一次我认识一个的女人，她自小是被重男轻女的文化所教育长大，她那种对着自己那种的缺乏自信，她那种怕事，她那种无信心，不是说你那一两下用一些適當的言語去鼓勵就可以幫助到他。亦都我見過一個的姊妹，他自幼被家人拋棄了，他家人為了謀生，他的爸媽帶埋他的家姐就移民了去美國，但是因為他們過去是捱世界，照顧不到他，他用了小個就留下給親戚去照顾。这个姊妹自小缺乏母爱，当她长大之后，当她成家立，即是有了屋企，结了婚之后，有她自己的儿女之后，她不断用去照顾儿女去弥补她童年时缺乏母爱那个的缺陷，因此她很轻视她丈夫，过分的紧张儿女，而很多时是轻忽了丈夫的需要。这些东西不是说你 只要用某啲技巧啊，或者祈下一两日祈祷，就会改变。面对呢啲咁嘅情形嘅时候，有时真系唔容易处理，亦都见过一啲嘅屋企人啊，有啲嘅弟兄或者会有屋企人患咗忧郁病，情绪上嘅忧郁好严重嘅时候，甚至佢会想自杀。屋企人除咗睇住家人嗰种挣扎受苦，惊恐佢怕佢会自杀之外，咩都做唔到。喺家庭里边有好多问题系我哋乜都做唔到。当我哋咩都做唔到嘅时候，我哋就选择忍耐。我哋认为忍耐系一个最后嘅选择，喺一个冇其他更好嘅选择嘅时候，我哋唯一可以做嘅事情。而同时我哋咁做嘅时候，我哋觉得系好冇作用。但除咗去放弃、去逃避之外，当我哋做唔到去放弃、我哋唔愿意逃避嘅时候，我哋唯有忍耐。忍耐变咗系一个我哋觉得系好似冇乜意义嘅事情。但我想用呢次嘅讲道同大家讲，忍耐其实并唔系冇意义。忍耐系一个我哋系喺无可选择里面嘅时候，一个可能系最好嘅选择。因为忍耐本身有佢嘅价值。首先最简单最简单，我哋要知道，当我哋愿意去忍耐嘅时候，起码那个情形不会瞬间崩溃。当你愿意去在那处所谓站在破口，即是说你忍耐你付出的时候，总比你逃避是好。当你逃避你不去面对你放弃的时候，那个当事人他可能没了你。当他失去你的时候，他可能失去一切。所以你的忍耐不是没有价值，你的忍耐让那个当事人起码他能够得着了你，首先得着了你自己本身。但更重要的是忍耐本身他的价值是一个我们去能够去亲近神的方法。忍耐是一条我们或者是一个我们去亲近神的方法，这个是忍耐的价值。今天的经文都几长啊，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经文，很出名的经文讲到爱是什么。其实我只是讲第一句说话而已。啊，好。是啦，爱是恒久忍耐。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是一段很出名的经文，讲到爱，很多的出名牧者都会用这篇的经文写一些的挂画、很漂亮的挂画，你去一些基督教的书店都会可以买得到。很多个婚礼的里面都能够听到这段经文被宣读出来。当每次去听到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都会问一个问题，就是当去了哪里呢？就是当保罗他写这段经文讲到爱的这么多形容的时候，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，不嫉妒，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他是想到什么的呢？他想到什么令到他能够写出这么多有关爱的形容的呢？之前讲过篇读关于爱，咁啊，呢边度喺三堂讲完之后，亦都去二堂讲，去国语堂讲咁样。而当讲嗰篇度嘅时候，我都会提到呢段经文。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，因为神就是爱。上次都读过呢段经文啦。神爱我们的心，我们也就知道也信。神就是爱，住在我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，神也住在他里面。 当我去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是这样去讲那篇我的信息，去到不同的堂会都读这段经文。有一次当我讲完那篇道之后，我坐低，那时还未散会，我突然想起，是的，神就是爱。咁保罗写可能唔多前书十三章嘅时候，佢讲爱嘅时候，佢有冇可能系谂住神去写呢篇爱嘅形容嘅咧？当我有呢个观念嘅时候，我睇翻嗰个前书十三章，我就发现到好多嘅形容其实有主耶稣嘅影子喺里边。譬如你话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。我就想起，是的，耶稣经常对人去忍耐，并且充满恩慈。这个讲到说，当有一次当他的表哥约翰死了，被希律斩了头之后，耶稣很伤心，他本来想去到旷野自己自处去祷告，但见到整班群众去跟住他的时候，他看见那班人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，他动了恩慈的心去怜悯他们，就忍受自己那种心情的悲痛，向他们讲道去服侍他们。主耶稣的生命当中，他无时无刻都表现出忍耐和恩慈，我是不嫉妒，不自夸，不张狂。圣经里面主耶稣说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因为主耶稣他自己的宣言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他不会嫉妒，不会自夸，不会张狂。我是不做害羞的事情，即是一些羞耻的耶稣不去做。所以耶稣是怎么样的？耶稣是公开地和罪人在一起，圣经记载他和税吏和罪人一起吃饭，他不会躲起来去亲近那班罪人去帮助他们，他公开地去做，他不怕被人指责他去接近罪人，不求自己益处。腓立比书二章七节说，耶稣愿意虚己成为仆人的形象去拯救我们，耶稣不求自己益处。耶稣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的恶。当彼得三次不认他之后，主耶稣没有计算彼得的恶。当他受死复活之后，主耶稣找回彼得，去寻找他，去挽回他，三次问他，你爱我吗？跟着说，叫彼得去喂养他的羊，重新去建立回彼得。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当主耶稣很小的时候，和父母去圣殿过节的时候，他留下跟那班的祭司和文士去讨论有关圣经的道理。父母跟他失散了之后，父母找了他三日，当找回他的时候，主耶稣说，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。主耶稣出来去传道的时候，他都多次强调他是行父神的事情，他是行父神的心意，他喜欢真理，不喜欢不义。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。门徒常常都会疑惑，当遇上风浪的时候，他们大声呼叫，问为什么耶稣不理他们，经常赶鬼的时候赶不出，又或者主耶稣讲这些比喻他们又不明白。这些的问题，主耶稣都是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，对门徒依然是循循善诱的去帮助他们。爱是永不止息，主耶稣说，我是阿拉法，我是俄梅格，我是那位自有永有的神，我的爱是不会终结的。所以大家希望大家看见，其实当保罗写《哥林多前书》的时候， 它是描写神的爱，这份的爱就在主耶稣的身上彰显出来。或者你都会有怀疑，是不是的牧师这样，你将你的怀疑暂时呢制止住，希望 到最尾的时候你看见这个其实是保罗的意思来，不是我的意思来。但是我想讲第一点的就是忍耐，刚才过了那个 slide 已经。忍耐是爱的表现，忍耐是爱的表现。我听过一个牧师他讲一篇道，他说主耶稣的忍耐显出主耶稣的爱和他的大能。主耶稣在世的33年，圣经说、主耶稣来到世上为我们钉十字架，神的爱向我们显明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主耶稣在世上钉十字架的时候是将神的爱显明，那他之前的33年是做什么？那33年是为什么要度过呢？这个牧师就是说，之前那33年主耶稣是藉着他的忍耐去彰显他的爱。他成为一个人的时候，住在人的当中，在罪的当中，他忍耐住在罪人的当中。他虽然爱我们，但同时他要忍耐住在一个罪的境况的当中。同时他要忍耐的就是说，他被肉身限制住。一个自由永有的神，他本来是在神的面前是没有荣耀。在但以理书的时候，你看见那个人子形象是充满荣耀，加住彩云在天上面。但他来到人间的时候，他被一个肉身限制住，去忍受他33年忍受被肉身限制住。而他这个的表现让我们看见他的爱。主耶稣用他的忍耐去表现他的爱。有时爱是需要用时间去表现出来的。你大家可以想想，很多时候一对男女当他热恋的时候，那个女方会问那个男方，你爱不爱我啊？当个男方见到女方这么问的时候，他就说、我当然爱你啦。这样这个答案女方 会不会满意啊？通常都不会满意住的。那他说你爱我有多少啊？跟住我男方就要想下点答他，可以满足他的需要咧。咁样啊，我爱你好深，你有几深啊？啊，好似海咁深，天咁高咁样。跟住个女仔就会问个男仔：呢份爱会唔会变噶？喺个时候，个男仔要答一个回答，一个大胆嘅回答，就话：我嘅爱系唔会变。通常在那个情况，那个女方就会满意，就会觉得很陶醉很温暖。很奇怪，人所渴望的爱是一份不改变的爱，意思就是说是要用时间去证明的爱。因为人很容易冲动说去爱。同样地，若果主耶稣只是突然间神仙下凡来到世上，跟着做十字架钉死了，然后复活，可以是一个一时冲动的行动来的。一时间有这个的兴致，哇，成咁痛苦，等我下来将你打救先，钉十字架。但爱不单止是一时的冲动，爱是需要用时间去证明。我们人知道我们需要那份爱是一份恒久不变委身的爱，而一份恒久不变委身的爱是需要时间去证明。耶稣用33年时间忍受活在世界的境况里面，忍受被肉身限制，并且当这33年过去之后，他行上十字架，告诉我们他的爱是不会改变。因为有这33年是他地上整个生命一生的时间，他用他一生的时间告诉我们他爱我们。 爱是需要忍耐去表达。同时第二点我想大家知道的，就是忍耐除了将爱去表达之外，忍耐亦都是将这个过了一个次序有些问题，是尊重神的主权。耶稣对人的爱他用了忍耐去表达，但是同时耶稣对神的爱他 都用忍耐去表达。当耶稣在客西马利园祈祷的时候，他知道他即将要踏上十，即将要被犹大出卖，即将要被鞭打、被诬告，然后被鞭伤，跟着要抬十字架去各他被钉死。他所面对的痛苦不单止是肉身的痛苦，他面对的痛苦是要承担世上所有的罪的痛苦，同神的分离的痛苦，他有挣扎。他在克西马尼园里面他祈祷，祈祷到一个地步，他的整个身体流着汗带着血，他内心那种绞痛令到他生理上十分之的痛楚，他甚至乎他流汗是带着血。那一刻他点求啊，他就求神将这个苦杯拿走，他不想喝这个苦杯，他三次求神将这个苦杯拿走，但他最后信服神。我很多时看这些经文的时候，就会很强调主耶稣的信服，哇，主耶稣很听神的说话。但同时我想大家留意，就是在信服的同一时间，耶稣是忍受一个事实，他忍受神的旨意和他的意愿是可以违背的，耶稣可以反抗的。当后来犹大真的来的时候，带了整班人 去捉拿他，彼得即刻掹刀想反抗，耶稣阻止彼得说你不要反抗。耶稣说如果要反抗的话，我可以呼求天父差派十二营天使去打救，即帮助我。耶稣可以反抗，但耶稣不反抗，因为他忍耐，他信服。信服是包含住去容忍神的旨意和我个人的意愿是违背的。这件事很难，但这件事就显出耶稣是多么爱他的天父。有一个母亲，他有这样的见证。这个母亲他有三个儿女，三个儿女都很可爱。当这三个儿女慢慢成长的时候，这个母亲患了一个病，一个耳仔的病。这个病会令到这个母亲她的听觉慢慢的完全失去。这个母亲当时很挣扎，她祈求神去医治她这个病，她不想完全失去听觉，她还想听她儿女们那些声音。但是神没有听他的祈祷，他虽然不断祈求的时候，神没有听他的祷告，他的听觉依然是不断的恶化。后来他第四个仔出世，当第四个儿子出世之后，他那种的祈祷和神的祷告还达到一个地步，他很疲倦，他没有能力再去同神纠缠，他唯有选择去信服，去尊重神的主权。他怎么祈祷呢？他说神啊，我不愿意再叛逆你，我愿意将我主权交给你，但可不可以让我这个病不要那么快恶化，让我可以依然听我的儿女们他们的讲的说话，让我可以明白他们内心的感受，让他们有需要跟我讲话的时候我听得到，我去明白他们的挣扎，他们的情绪，直至他们到一个年纪 可以自己去跟随你的心意的时候，在那个时间先将我听觉完全拿走。这个母亲她愿意去降服在神的面前，她不知道为什么神要她 听不到东西，不知道她有这个病，但她不再计较她可不可以被医得好，她愿意降服在神面前。不只有一个祈求，就是说探望他那有一天他聋的时候，他的儿女已经长大，他不再需要去听他们的声音。很奇怪，当他愿意这样去退让的时候，他愿意将他那个焦点不再放在同神那个讨价还价上的时候，他感受到原来神是充满着他，他感受到神原来是不断地去陪，当时是在他身边，他感受到神那个同在，在他内心比他有温暖。那份温暖是他当即之前不断同神去纠缠的时候是感觉不到的。而跟着很奇怪，几年当他做这个祈祷之后的几年，他的听觉是停止了恶化。到今日这几年的里面，他的听觉是停止了恶化，这个的现象医生都解释不到。医生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听觉可以停留在那个时那个境况，没有恶化也没有进展，但他知道，这个母亲知道是神听他的祷告。忍耐是我们去尊重神的主权，是我们给神去 say no，而我们深信当神的主权是彰显的时候，神有恩典帮我们去忍耐下去。而当这个母亲她有这个经验之后，她发现到原来圣经当中所讲到蒙福这个字不是她当初所想的解释。他以往在教会长大，他以为蒙福，什么蒙福啊，就是事事如意，事事蒙神供应，生活有很多的、得着，很多的需要神都有预备，这个是蒙福。但当他有这个经验之后，他看回希列文圣经的时候，他发现到蒙福的这个字并不是当初他所想的解释。蒙福的意思其实就是说，就算在什么逆境的里面，在什么困难的当中，在什么患难的里面，依然有神的充满，依然有神 的同在，神的充满，神的同在带给他有满足感，这个是蒙福。这个是一个在网上希列文字典的网页 所引出来的解释。Macharismos 这个字中文译作得福、有福或者蒙福，意思它强调的是一个 fullness of God， 是被神的完全所充满，而那个蒙福的人是一个能够去 partake， 即是能够去得享神的性情，透过他对主耶稣的信心去得享神的，或者可以说领受神的性情。而这份的领受纵然是在什么境况当中的时候，因着圣灵的内住对主耶稣的信心带来一种完全的满足感。原来蒙福是不受环境所影响，不是基于环境，不是基于我们所有多少，蒙福是我们里面有多少，不是外面有多少。彼得后书一章四节刚才所讲的那个意思就是这样，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，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停从情欲来的败坏，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。这个讲的有份的字就是 partake， 去领受神的性情。神的应许就是说，我们信徒可以去领受神的性情，我们去追求像神像主耶稣基督，不是靠自己的能力，是我们去领受神的性情。彼得前书四章十四节， 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，受几多的困难痛苦都好，有福的，因为神的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的身上。蒙福是神的灵经常是住在你的身上，而蒙福的境况很多时候在逆境当中需要忍耐，所以忍耐带给我们，忍耐不是一个妥协，不是说我们做不到事的时候我什么都做不到，唯有忍耐，这种是我们对忍耐的观念。但忍耐本身并不是没有价值没有意义的行动，忍耐本身让我们去显出神的爱，忍耐让我们去尊重神的主权的时候，我们充分去被神得着，我们去领受神的性情。所以最后一点我想讲的，忍耐就是我们的出路。忍耐不是一个状况，我们在夹在中间一个过渡时期去等候神，忍耐是一条出路，是我们亲近神的出路。人的爱很多时候是很自我中心，人的爱没有那种的毅力，人的爱很多时候要自怜，不愿意委身，很多时候是一时的冲动。但是当我们遇上患难考验的时候，我们有机会去磨练我们自己，让我们的爱能够去转化成为神的爱，让我们的爱爱能够活出神那种爱的质素。虽然环境是几咁痛苦，我们是几咁无助，但是在那种当中的时候，我们坚持到底的话，我们其实是将我们的主权交出去，让神得着我们。所以当我们忍耐的时候，在我们生命转化的时间，这个转化是在顺境当中做不到的，唯独是在那个逆境当中的时候，我们去忍耐的话，我们生命有这个转化，我们活出神的爱，我们能够变得更加似神，充分是被神得着，这个是一个蒙福的道路。所以罗马书五章三至五节那个道理正是如此。保罗说不但如此，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。哇，患难要欢喜，为什么？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，盼望不至于羞愧，因为所赐给我们的灵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。弟兄姊妹见不见到啊？忍耐是出于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，忍耐是来自神的爱。所以保罗讲的爱是恒久忍耐的时候，是讲的神的爱。当我们愿意在患难当中去承认神的主权，去忍耐的时候，圣灵就将神的爱去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。这种的浇灌，这种的得着，唯独是在患难当中才会发生。所以忍耐本身是非常有价值，忍耐是我们亲近神的途径。如果今天你家有些事你要不断忍耐的话，我希望你能够记得，忍耐不是一个最后的 last resort， 忍耐是一个最好最有价值的行动。